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5.
Shishi Jidu de Bang Yang, Yi Sheng Ming, Zhao Jiu Sheng Ming.
Zhong Guo Chen Xi, Te Bei Jie Mu, Men Tu Xin Lian Jiang Suo.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收听中国晨曦为你预备的门徒训练讲座。这个讲座一共是12课，由苏牧师为你主讲，今天是第5讲了。今天的题目是门徒与水礼。好，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
各位弟兄姐妹好，关于这个水礼啊，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但是很可惜，就是有关水礼的那个时间的问题，有关这个水礼的意义，有关这个水礼的形式等等，很多的时候不光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基督教的神学家的当中，教会与教会不同的做法的当中，也是有很大的分歧。在教会历史的上面，我们也看见很多很多的信徒就是因为对这个水礼有不同的解释，以致到被批驳，甚至互相来的去回谤，说对方是异端等等。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主要是阐明圣经所记载的水礼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门徒来的接受这个水礼，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水礼的形式又应当是怎么样的，到底水礼能不能够叫人得救呢等等。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有关天主教与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有关水礼能不能够叫人得救。那今天我们看见有不少的教派，不光是天主教，也是有不少的教派也是说水礼是人得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手续。换句话说，他们说啊，要是一个人不受洗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得救的。那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呢？他们根据是几方面。第一方面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他们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他们把这个经文的解释就是说信而不受洗的就必不得救。其实当我们留意来的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信而不受洗的就必不得救，他只是说就是不信的就一定要被定罪。所以我们来看见这个经文的本身其实是不能够证明水礼是一定的一个手续才能够叫人得救的。那另外方面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一些人的根据是根据一个使徒行传第2章37、38节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说到就是那个要悔改然后就受洗洗去你们的罪，那个地方他们就说水礼能够洗去人的罪。其实到底水礼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够洗去人的罪呢？那个经文有两样的行动是叫这个门徒需要做的，第一就是要悔改，第二就是要受洗。那到底是悔改本身能够洗去人的罪呢，还是水礼本身能够洗去人的罪呢，还是说悔改加上这个水礼还能够洗去人的罪呢？当我们留意整个经文的记载，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个原则，就是不清楚的经文不能够用来建立这个教义，唯有那个很明显的经文才能够用来建立教义。那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水礼不一定是一个得救的必经手续。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上面与两个犯人同钉的，其中一个的犯人始终都没有悔改，也知道他灭亡了，但是另外一个在临死以前呢，他很清楚的来的去告诉耶稣，他说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刑罚是相称的，他说只是你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他就告诉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的纪念我。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在向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很明显耶稣是告诉他，今天那个囚犯就要跟他在乐园里面，到底他得不得救呢？ 很明显的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有没有受过洗礼呢？没有。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得救的人呢？是基于几方面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他承认耶稣是无罪的；第三，他相信耶稣是要得国而且要降临，换句话说，他相信耶稣要复活，而且他将来要再来的；第四，他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所以他要求耶稣来的纪念他。然后耶稣就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应许，今天我就要跟你在乐园里面。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一个理由，就是圣经从来没有把洗礼列为必经的手续。我们看见很多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清楚悔改相信耶稣为我们唯一的救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来的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方没有提到要受洗。那另外方面呢，我们看罗马书10:9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地方也是没有讲到洗礼的问题。那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经文，就是彼得前书3:21，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洗礼并不能够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我们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因为这个缘故，这段经文就是否决了洗礼是能够叫人得救的一个必经手续。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要留意的，到底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按照罗马书6:3-5，那个地方跟哥林多前书12:13，他告诉我们洗礼有三重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向耶稣而活，那为了我们过去的罪已经是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洗礼本身呢、啊，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证明。耶稣既然为我的罪而死，我就借助这个洗礼告诉耶稣说，过去的我已经死掉了，已经埋葬了，我们在水里面浸下去，就证明我们整个的老我已经埋葬了，我们再世的起来，就向神来的表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水里，第一，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来的认同，我们认同什么呢？就像罪我们当自己是死的，但是像神我们是活的。第二重的意义，就是要公开的在神、在人，甚至在撒旦的面前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我已经实实在在是属于主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要是我们是已经信了主的人呢，我们就一定需要公开来的表明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灯啊，不是藏在这个斗底下的，我们必须要来的照亮在桌子上来的照亮所有的人，城市照在山上是给人看见的。同样呢，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需要给人来的知道。耶稣说，凡在人的面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到底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不是隐藏的呢？还是说我们今天说，主，虽然现在这个时事不太好，好多人可能会抗拒这个信仰，很多人可能是拒绝我这个人，但是无论怎么样，当我清楚知道你是我的救主，你已经除去我的罪的时候，我就要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你是我的救主。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洗礼也是与教会与弟兄姐妹认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证。哥林多前书12:13，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受洗是归入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换句话说，洗礼这是表明我们与基督徒一起的认同，我们认同我们的信仰，认同我们是主内的一家的人，我们认同我们是肢体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28:19，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洗礼不是叫一个人得救的手续，那却是一个得救了的人他们的一个见证。马太福音28:19，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见我们先要去使人做门徒，然后才叫他们奉主耶稣基督、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的受洗，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另外一个理由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水礼本身不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手续呢？就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哥尼流的一家人，他们这一家没有受过水礼，但是彼得很清楚地说，这些人既然已经受了圣灵，谁能禁止我们替他们施洗呢？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水礼不是叫他们得救的，乃是这般人呢在水礼以前已经得了救的。实际上一个正常的情形下，要是我们传福音是传的正确的时候，一个人呢在接受水礼以前，他已经是一个清清楚楚得救的人。那现在问题了，既然这个水礼不能够叫人得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接受水礼呢？很多的教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既然水礼不能够叫人得救，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水礼啊就完全的不遵循。换句话说，很多人信了很久很久还是故意的拖延下去，他们不愿意受洗，也不愿意再公开来做这个见证。那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的看一看，虽然水礼不是叫我们得救的手续，但是任何的门徒不能够逃避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要借助这个水礼公开见证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为什么？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所信的主对我们新生命很清楚的已经给了我们的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是已经清楚认识的这个主，又清楚知道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要世界内的公开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了永生了，我们已经得着一个丰盛的人生了，我们是世上的光，常是照在这个山上，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好像说一对青年男女要是他们相爱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愿意公开的借这个婚礼结为夫妇吗？难道他们就是偷偷摸摸的就住在一起就算了吗？我相信要是你是那个女孩子，你也不愿意这样做，是吧？因为这个缘故，任何的人要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公开见证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第二，水礼是主的命令，是今天的教会必须要谨守遵行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命令，一方面叫我们去使人做门徒，第二方面是叫我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个理由，因为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留下的一个榜样。马太福音3章14到17节，耶稣也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其实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耶稣要是没有罪的，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水礼呢？他本身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人的罪孽的，那为什么后来耶稣还是要约翰来替他施洗呢？因为他说，因为这个是要尽诸般的义，这个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借助这个水礼，他要见证，他要承担全世界所有的人一切的罪孽，所有的罪都全部放在他的肩膀上，借助这个缘故，他要代替世人来的认罪。因为这个缘故，耶稣都已经做了这个先锋，为我们留下这个榜样，你跟我是没有理由不跟着这个榜样去做的。那第四个理由就是我们看见教会自从成立以来啊，水礼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个礼仪。换句话说，什么地方有教会，什么地方有人信主，什么地方那些的人就受洗归入主基督。那第五个理由，因为水礼本身是实实在在能够把基督徒的经历来的表达出来，当我们去到这个水中浸下去然后起来的时间，就是象征到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曾经立过志与耶稣同时同埋葬，然后也复活了，我们今天活着的已经是一个新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的看了， 既然你跟我都要继续不断的来的遵循这个的礼仪，那到底这个礼仪的形式又怎么样呢？那今天也是争论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形式。因为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有好多不同的做法，有些人的做法就是要全身浸下去，浸三次，第一次奉圣父的名浸一浸，然后奉圣子的名浸一浸，然后奉圣灵的名又浸一浸，浸三次上来了。有一些人就浸一次，一浸浸下去然后就起来了，那这个是第二种的礼仪。那第三种的方法就是以前呢我们叫重洗派，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在头上泼水啊，泼三次，要是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他们就把这个水桶啊，第一次奉圣父的名泼一次，奉这个圣子的名又泼水在头上，然后第三次就是奉圣灵的名泼三次。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用洒水，用洒水的形式来的表明说，哎，这个罪已经洗干净了。那今天我们就来的看看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到底圣经对这方面的教导是怎么样，到底这个是不是绝对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原文的意思。从原文 baptizo 这个字啊，希腊文水礼或是受浸或是洗礼，这个字就是 baptizo 或 baptizo b-a-p-t-i-z-o。 这个字按照希腊文有五种不同的用法。第一个用法就是浸入在水中， immerse， 浸入在水中的意思。第二种的用法就是沾的意思，就是当你有这个饺子啊，还是有什么东西要这个酱油了，你就沾在这个酱油，然后再起来吃，这是第二种的意思。那第三重的意思就是这个船呢、啊、下沉的意思。那第四种的意思呢，就是洗澡，就是洗澡啊，整个人洗澡的意思。那第五重的意思呢，在希腊文的当中有时候啊也是指到这个淹没啊，整个人淹没了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看这个原文啊 baptizo 这个字的时候，似乎水里的形式是指做浸下去，整个人来的浸下去是比较更加的通用。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从这个圣经的上文下理来的看看这个水里的意义。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记载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接受水约翰的水礼啊，圣经记载说他受完洗的是就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就证明他的的确确耶稣是进到水里面然后上来的。那另外一段的圣经就是记载到腓力替这个太监呢、啊、来的洗礼的时候这个情形，这个太监接受完腓力的水礼的时候也是从水里上来。那似乎啊，要是我们能够看看这个圣经的记载，都是指着这个进入水中以知道他能够从水里面上来，否则啊他不可能是从水里上来的。所以洒水礼在这两种的情形下都好像不太能够表达到上文下理的意义。那另外一段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在表明水礼的意义的时候，他说门徒的受洗是表明他立志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要是同死同埋的时候，那怎么样是同埋呢？我现在洒水的本身好像不能够表达这方面的意义，除非他与基督啊同死同埋葬，就是直到他进到水里面然后进入在水中然后从水中上来，那这个就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复活那个意义了。但是问题我今天必须要强调的，虽然在圣经的记载的当中原来好像是进入水中是比较恰当的一个做法，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做法呢？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无疑我本身要是可能的话呢，我都是采取这个浸水礼，但是我并不是说绝对只有浸水礼才是合乎圣经的。那有几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我们来看看保罗信主了以后，按照使徒行传九章十七到十九节，他受洗呢乃是在家中来的受洗的，亚拉利亚是去到他的家中为他来的施洗，以及到他也是同时被圣灵充满了。那我相信当时的人家他们有的只是一些水缸，这个水缸是非常小的，那么小的水缸根本不可能让保罗整个人浸下去，所以我相信 进水礼在保罗的身上来讲是行不通的。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哥利流一家也是这个样子。当他们信了主，受了圣灵了以后，彼得去了那地方替他们洗礼，当时也是在家里面来的为他们施洗的。家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浴缸呢？有没有可能有很大有水的地方呢？我相信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缘故，洒水或者是泼水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就来了看看一些教会的历史。有卷的书啊，有一本的书叫在 Didache 十二使徒的遗训，就是十二个使徒他们离开了以后，他们留下一些的教训，叫教会来的跟着去行的。这一本的书写在大概是公元后120年，换句话说，当第二代的信徒在那个地方来的牧养着教会的时候，他们为了使得整个教会的礼仪都能够有利可循啊，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使徒的教训来的写出来。那其中一段是关于一个水礼的方面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水礼是什么样呢？他这样说，但是有关敬礼的礼仪啊，你必须要实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活水中施洗。活水就是有流动的水的意思，要是没有活水的地方，就在其他的水中施浸。若是没有冷水，冷水就是室外的水，这是外面的水，要是没有冷水的地方，就在暖水，就是室内的水来的施浸。若是你找不到这些水的地方呢，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泼水在头上三次。那要因为这个十二使徒的仪式呢写在比较早的时期，所以我相信它是针对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时期来讲的，而且它是有相当的代表性与权威性的。既然如此啊，我们就绝对的相信早期的教会要是可能的话呢，他们是用浸水的仪式，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要是在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也会使用其他的方式，包括到泼水在头上，甚至是这个洒水等等。我自己本身的做法就是有可能我就尽量来的浸水，但是要是对着一些老人家，对着一些病人，甚至是在医院的这个情形等等，这个根本不可能容许我们去为他施浸的，是不是？甚至连泼水的机会都不可能了，因为医院的人呢知道你在那个地方泼水，他一定要把你赶出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考虑，我甚至也是过去的做法，就是考虑用其他的方式，就是洒水礼为这些病人来的施洗。那跟着的问题就是关于崇敬的问题，那到底崇敬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呢？有些人要是你是在不同的宗派受洗，来到我的宗派，我就一定要求他来的崇敬。他们的根据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因为以弗所的门徒啊，当时他们受了洗了，但是当保罗遇见他们的时候，保罗还是要替他们再次的来的洗。其实这段的经文是非常勉强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的门徒当时他们接受的是约翰的洗礼，而约翰的洗礼只是悔改的洗礼，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连这个福音的本身也不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要替他们重新的施洗。那今天我们应该有的做法就是说，无论那些人是在任何的地方受洗，只要他受洗的时间很清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门徒，又知道他所信的福音，又清楚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另外他也知道水礼的本身的意义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种的情形下，无论他以前是洒水礼的也好，是浸水礼的也好，我同样欢迎接受他来的转过来，不需要他重新接受水礼。但是越是这个人呢，他在接受水礼的时候根本都不清不楚，糊里糊涂的，不清楚他的重生，也不清楚这个水礼的意义，那这种的情形下呢，就无论他以前接受的是浸水礼也好，洒水礼就好，我都是跟这个用圣经与他来的分享，分享完了以后鼓励他来的重新做一个见证。因为唯有这种的水礼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利的，才是有见证的。但是另外方面呢， 我在这地方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应该有狭义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以为唯有我们教会的水礼才是合乎圣经的，因为这样做差不多我们是把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有门徒他们的水礼都否定了，甚至是把保罗的水礼都要否定了，这个是将相对的绝对化，这个也是把遗传当作真理教训人，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一样我跟各位来的分享呢，就是关于水礼应该在什么时候举行。有些的教会他们的做法，今天有人举手节制，跟着第二天就把他带到这个河水里面，那就替他施洗。有一些呢，他们就需要给他们很多很多的试炼，他们必须要做到各种的礼仪，要做到十一奉献呢，要传福音呢，要面对逼迫也不怕了，各方面的情形都做到了，然后才替他来这水里。那当我们留意来的看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的确什么地方有人信主，什么地方就已经有水礼产生。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又是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通常已经非常熟悉旧约了，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他们通得过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已经清楚圣经的教训，也清楚了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第三的方面，我们现在使徒行传的信徒，当他们接受水礼的时候，差不多他们已经向外来的公布，无论你把我怎么样，甚至是要把我处死，把我拉去喂狮子，拉去钉十字架，拉去烧，我还是愿意来的，去公开表明我是一个信徒。我们对着这些的信徒，我深深的感觉到，你跟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拒绝他们水礼的要求。但是另外方面，在今天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的，在任何一个门徒接受水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责任向他解释到底他信的福音他清不清楚呢。第二方面，到底他清不清楚他与主的关系，他重生得救有没有问题呢。那第三的方面，他必须要清楚水礼就是与耶稣认同，第二就是与教会认同，因为这个缘故也是加入教会的一个手续，所以他必须要留意到做门徒的意义、水礼的意义、崇拜、见证等等，这些都是他需要知道的。唯有他能够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才接受这个水礼，这个水礼对他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有意义的，也是有感染力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你已经信了主，也清楚这个福音是什么，也清楚你是重生得救的一个门徒，我鼓励你到你自己本身的教会，愿意对着这个牧者讲得清清楚楚的，我愿意接受这个水礼，而且接受这个水礼的钱，你愿意邀请你的亲友来参加这个水礼，也知道你可以向他们讲见证，证明你跟耶稣的关系。愿神的祝福你，也借着你们这一方面的见证，感染更多的人来到听到福音。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你想得到他的文字资料的话，可千万别客气了，赶快来信索取。来信记清楚了，写好了我们通信地址，然后你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信里头你一定要写明你要的是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资料。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